好，牧师讲吧。
好，那现在就把约翰一书的十八节，第一章的十八节，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把它讲完啊。那这里特别提到啊，我不晓得你们的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写啊？提到要警戒，要防敌基督者。嗯啊，你的圣经是不是这样子？
警告提防敌基督，
是不是？
对呀，
是这样子，有吗？你的圣经没有？
没有。
讲到当时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的，有可能是有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教会已经慢慢有异端
的出
进入教会里面，那有一些信徒已经被异端所引诱而离开基督，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小子们呐、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很显然，约翰一书的作者的时候，在那个时代已经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末日的这个的时间点里面，他说那个特色就是敌基督者会出现在这个教会或信仰当中。那其实我们特别是经过了2000年以后，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段经文，因为现在是更实际的来讲这个敌基督的出现，就是所谓那今天就要知道讲这个什么叫敌基督啊，讲这个敌基督到底它的特色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他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人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识耶稣，是那不认识，不是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好，第二十二节要画一条红线。什么是敌基督的？
不认耶稣是基督。
对的，不认耶稣是基督的。所以23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23节提到，认识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是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就认识了父神。如果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其实那就是敌基督的。那你知道现在有一个宗派叫耶和华见证的，你们啊，你去过了是
吧？
你是去过摩门教？
那个 Church of Christ。
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的特色是什么？知道吗？
认神不认耶稣。
OK， 认神不认耶稣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相信有神，可是不相信耶稣是从神而来。
Okay. 他们相信神就是耶和华神。
对，
这有错吗？
没有错，
没有错。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基督，耶稣也不是神的儿子，这对吗？
不对。
哦，这是问题了。这就是这段话讲，这段话讲。今天早上我就说了这个电话说，牧师，你可不可以来替我小孩子受洗？我说，为什么小孩受洗？他说我现在就希望他能够受洗。那他已经查经查了一年了。我说跟谁查经查一年？他说我不知道，我去问看。他问了问回来，你就跟谁查经？他说我的小孩子跟耶和华见证人查经。那他说他想礼拜五就受洗，就是礼拜五啊。我说受洗我当然很愿意替他受洗，但是如果没有讲清楚就替他受洗，我不能替他受洗，那我要先跟他上课讲好他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不一样。那我就问这个姐妹，我说你知不知道基督教跟耶和华见证人不同呢？他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同。他当然不在我们这里聚会，那他在别的地方聚会。那我就在想， 一个基督徒不能够分辨基督教福音派的信仰与耶和华见证有什么不同，那这问题蛮严重的，对不对？因为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更不承认耶稣是基督，那更不承认耶稣是成就救恩的那一位羔羊。那你不从耶稣基督里得到救恩主的赦免，如何能恢复你跟耶和华神父神的相交？你的救恩从哪里来呢？
他们所以他们有不同的圣经，对不对？
同一本圣经，
摩门教是同一本圣经，
不是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
是 another one。
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不同，所以他们也是读这个圣经，他们但不承认新约圣经。
对啊，他们没有新约吗？
有，他也有新约，但新约的部分他改一些字。
Okay.
所有提到耶稣基督讲到神的，都用小的 God 来代替大的 God。他就这样子。总之呢，我就发现今天的教会呢，我们以为很普通的事情，应该知道，竟然还是有些弟兄们完全不知道。他们觉得耶和华见证人也是承认神，耶和华就是神。哎，我们常唱歌，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呢、啊。耶和华你是我的神，你不是唱耶和华是神吗？那你不是也讲耶和华是你的神吗？那有什么不同啊？哎，他说您不是常常唱耶和华是神？我说对啊，对啊。那怎么分辨呢？约翰一书的作者说，其实如果不认耶稣是基督的，其实他就是敌基督。哦，他用这个很简单的字来 justify 这个信仰是不是纯正啊？啊，是不是纯正的？纯正的信仰是承认父，当然也承认子。那谁会教导我们呢？领受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同在，啊，圣灵的教导。那当然要回来讲约翰福音第6章69节，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这个约翰福音啊，这蛮重要的啊，蛮重要的。在这一段讲到敌基督，
6章，
约翰福音第6章69节啊。
老师有个问题，
哎，
那个不认耶稣为基督的，这不是一早就有了吗？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吗？从保罗开始的时候就是
就有，
为什么现在才说好像特别？严重的这样子，不是他们一直都在做这个工作吗？
对，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有不承认耶稣是基督的，在保罗的时代，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也有。现在它变成一个组织，耶和华见证人变成一个组织，去跟这个基督教互相对抗。哎，这是他们现在做的情形。耶和华见证人的弟兄姐妹很有爱心的、啊，很好的，他们很不错。耶和华见证人，但是他们讲的呢，就是其实讲到最后呢，耶和华见证人最后就是讲美国化的或西方化的犹太教，就这样子。
嗯，
他是犹太教本来是在中东耶路撒冷是属于犹太人的，他把搬到美国来，然后变成西化，
嗯，
变成这个欧美化的这个。其实简单讲就是，其实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犹太教。
对，因为犹太教也不相信，
对嘛？就是
还是到现在，
但是他也相信圣经。从摩西五经，
他还是有旧约、啊。
哎，从旧约所有的这个对弥赛亚的预言，他通通都相信。诗篇，他都小先知书、大先知书，他通通相信。耶稣降生，他也承认耶稣的，他只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那更不能够接受耶稣救恩是在基督里成就的，在十字架上成就的，这是他不能承认。这就是他的差别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一点呢，在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对。对教会的影响是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因为很多人问类似的问题，说耶稣既然是人，他怎么会是神呢、啊？对不对？那就要回到第一章第一节里了。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讲到这个生命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呢，讲到基督，讲到耶稣的最原始的来源是从哪里而来？啊，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在这个讲敌基督的部分。所以 even 提到这一段呢，我都很鼓励，你说是 Jamie 你要带是吧、
嗯？
你还是一样提一下，把我们在这个世代里的这些异端稍微介绍一下，我觉得这还是有必要。
它是一个 大
的。我觉得像摩门教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还有这个韩国的统一教，
没听说过哎，
你都没听过啊？在中国是东方闪电啊，然后以这个那个法轮功啊，这些我都觉得是异端，稍微介绍一下，嗯。这些稍微介绍一下。
统一是统一还是？
统一是韩国文先民，文先民。
就是会集体结婚的那个。
嗯哼，集体结婚，好事啊！这神人都麻烦了。
对啊，他是文先民直接指定啊。
对对对对对。
对啊，
他用配的，
不是你自愿，是他们就逼逼。
哦，这样子啊。
嗯。
就随便挑两个，
这样神老多麻烦，人家兄弟就是神很多事情。
我们也很多，就是
指定你们两个
说他们婚姻，
你反对呢？不可以，
没有反对。
他们离婚率不高哦，离婚率很低。
哦，对啊，他们说他们宣传就是因为他们
对
结婚不会有人离婚啊。
他们选100，他们好像说100对里面只有一对会离婚。
英文叫什么？
不晓得，叫什么名字
？Google 统一教 ，Google 统一教应该会出来。
你去 Google 统一教
，Wiki 一下。
到最近一本书就讲一个牧师的弟弟，他就是完全不认识一个人，然后去印度找一个女生，然后来结婚，然后就写了一本书。那个牧师就觉得婚姻是一种付出，是一种牺牲的爱，这样子。所以
不是不管对象是谁就
对了。对啊，就是因为你去爱人，是要去牺牲自己所有的 desire， 就是来去为他。
啊 ，Hello， 天， okay.
好，这是讲到敌基督哈，敌基督。那当然，敌基督会会在一个人生命中或在信徒中影响，因为他不能够，他不明第21节，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乃是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话是从真理出来。讲到真理在一个信徒生命里面的分量或重要性，使他认识耶稣是基督啊。当然，这个我在讲道中常提过啊。这个圣经的真理的部分分两个部分，一个所谓客观真理的存在，这个客观真理的存在帮助我们 justify 我们自己信仰的路线。因为我们不能只靠自己的感觉去走，感觉是属于主观的经历，主观的经历往往会误导我们，这点很重要。所以客观真理的存在可以 justify， 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我们主观经历是否和真理的教导。这两件事情是互相印证，很重要，很重要。但如果天天都只在停留在客观真理的探讨呢，难免会变成纸上谈兵。哎，对，很 dry， 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那你也不觉得这信仰有什么力量啊，会感动你的地方啊？这个是在这个客观真理与主观的经历这两个部分呢，需要彼此去平衡啊，要去平衡。好，回来看这个第24节，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啊。注意看这一节，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道或所听见的生命之道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啊。这段可以回到约翰福音的14章。6、7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这个是讲到，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是约翰福音17章3节所说的。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只是讲到敌基督没有办法给人永生，啊，这是蛮重要的一段经文啊。那个杰米你带的时候，这段蛮重要的经文啊。27节，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或主的膏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二十七节讲圣灵的带领，这恩膏是指圣灵的带领 anointing， 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带领。那这个经文我先念一下，那个 Jamie 你写下来，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十六章第三节，这都是约翰福音哈。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十六章三节，还有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工作，被称为保惠师，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认识真理。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啊，提到一个人唯独单单有圣灵，只有透过圣灵的启示，他才能真的认识真理，可以明白这个真理。因为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当然所有圣灵的带领也绝对不会违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对不对？这一点很重要哈。在这今天很多教会非常看重所谓的charismatic， 所谓灵恩运动的过程中，我们都很谨慎的去分辨到底是圣灵的带领还是不是圣灵的带领。这个问题发生在以前，我们在多伦多，那个 Jamie， 你们是住温哥华，你们还好。我们住多伦多的时候就发生这些问题，就是说到最后聚会到被圣灵充满以后，整个会堂发出的狗叫声、猫叫声、牛叫声、各式各样的动物的叫声，他们说啊，
没听说过。
对，这个他们叫做这个多伦多，他们后来叫多伦多复兴。怀疑他们这个John Wimber 这些他们带领灵恩派运动的这些领袖们，就说他们不承认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就变成里面产生冲突了。我们现在带圣灵充满的聚会，大家就讲方言啊、祷告啊、敬拜、唱的，突然发现那一堆人突然发出狗叫声，但没有叫牛的叫声。圣灵充满，他发出牛的叫声。哎，这带人说，那两个不是圣灵充满，你们这是，他们那不是，就这样就分裂了。总之我们到最后观察这些所谓 charismatic 整个的 movement 呢，我们还是只有一个方向来讲，就是说，圣灵充满你是否让你更爱主，更愿意遵守神的道，更愿意爱弟兄姐妹。就讲，而不是说你发出什么声音，
好吧？
你知道这有点叫什么走火入魔
啊？
什么？这偏了，不是神喜悦的事情，是否是邪灵在里面做工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总之，圣灵的工作是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也就是说圣灵的带领使我们更愿意与主建立好的关系，住在主里面， Live in Christ， Remain in Him， 住在主里面。哥罗西书的讲法我觉得更实际一点啊。那个杰米，你可以把这哥罗西书的经文写下来，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遵他而行是指 continue to live in him， 继续的住在他里面。那住在他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接受主基督，就当遵他而行， to live in him， to root in him， to build in him， build up in him， 这三个意思啊。
什么叫 to root？
根基。
哦、oh, ，root。
嗯。 好，在他里面生根建造，这第七节，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更增长了。啊，这是讲到，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既然信了主，就当 continue to live in him。好，当然罗马书第八章是说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按圣灵而活，或叫体贴圣灵， t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好，罗马书第八章这几个翻译都是非常不是翻译啊，这几个相关的经文都非常的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第六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英文翻成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sinful nature have their minds set on what that nature desire, but those who live in according with the spirit have their minds set on what the spirit desire。 好，这个讲到 the mind of sinful nature， 这个讲到 to live according to， 或者第七节翻成 but the mind controlled by the spirit， control 用这个字叫 control， 这个字更好。好，一个是体贴圣灵，一个是随从圣灵，一个叫 control by spirit。所以被圣灵充满的基本意思是 managed by spirit， 管理或 control by the spirit， 它的最重要意思在这，而不是这个人发出什么声音或在地上滚几圈或睡多久，都跟那没关系啊。它最主要是这个人是否能够被圣灵 managed control， 然后他能够按他的心意而行。这一段也是蛮抽象的，那个 Jimmy， 你倒是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历，带带上赖是什么经历？
就让众人跌倒，没有办
法。这个圣灵怎么教导我们啊？一起经文，这不容易，不容易讲啊，哈，不容易讲，不容易懂。
等要讲就一点 application， 不是只讲道而已。
不是讲道，最好是讲故事。嗯。我们现在礼拜六早上，有祷告会，8点到10点。啊，最近几个弟兄姐妹来参加这个祷告会，我听他们的分享，慢慢，我觉得这个弟兄和这个姐妹呢，已经慢慢进入圣灵的引导。他们很能明白圣经里的话，哦，我很感动。我觉得一年前他还不是这个样子，现在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我就非常的感动。那他们很显然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带领。那我相信你们礼拜一的祷告会也是一样，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带领，你们的分享读经的深度就会比较深，然后里面就会碰到你生命的一个点，一个 area。 哎，这是我自己在祷告中常常经历的事情。因为一段经文读来读去读来都很熟了经文，可是突然圣灵就告诉你这段经文应该讲什么，他不是讲这个，他是讲那个，哎，这不都不知道。哎，真的，我有时候读怎么这很多年就读了，读了熟的，反复读都已经很熟了，可是就有些突然想，其实这段不是在讲这个，是在讲那个。哎，他就会突然就有这种感，这我们叫灵感嘛，有时候叫灵感。但我觉得这个圣灵的恩膏常常会给我们这样，但你如果没有这个经历要讲的，其实也蛮难的，好吧？但是我想也不是那么难，讲一下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带领啊，或者说你怎么样子透过读经，透过侍奉圣灵在你生命中的工作，真的我觉得是一定有的。而且特别是你服侍主儿童事工的商赖的，还有这些你交警，我觉得都会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这是 也求主给你在预备的时候，神亲自在你身上给你经历。二十八、二十九节，小子们啊 ，my dear children 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里面也不至于惭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命令。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是一个命令。这个经文从第二章一直延续到最后一节，从第二章的第一节一直延续到最后一节啊，讲到要住在主里面啊，要住在主里面啊。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一节经文啊，看一下一节经文。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什么是住在主里面？好，第十五章啊，杰米，你可以念吗？
十五可以。
哎，那个不懂。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
OK，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好，这里讲到最后一节，住在主里面，就是在主的爱的里面，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嘛。这住在主的，在主里面就是指住在主里面。第二个住在主里面的是，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就是这个人。住在主里面，其实就是他一心一意愿意遵守主的道嘛。是住在主里面，就是一心一意要遵守主的道嘛。第一个是他一直在主的爱中；第二是他一心一意要遵守主的道。那第三个是，我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不是在主里面呢？哦，那就看你有没有结果子出来嘛，对不对？他提到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是怎样啊？就不结果子。也就是说，生命中不能够结果子，这个人很显然是不是在主里面呢？不是。那是什么果子？这里指的果子是什么果子？
圣灵的果子吗？
好，第一个很显然是指圣灵的果子。那记得圣灵的果子在哪里吗？
加拉太书
第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仁爱、喜乐、和平、忍耐，那个圣灵的果子。另外还有什么可能是果子呢？福音的果子，对不对？就是福音的果子啊，就传福音信，有人信主，带人信主，这也是一个福音的果子啊，对不对？
上次我们讨论过，
对，讨论过。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当然我们有可能没有这个口才，没有这个机会带领人信主，我们信主十年还没有带人信主，这也很有可能。但是圣灵的果子一定是会有的，也就是生命的表现，生活的改变，这个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不是在主里面嘛。所以刚刚讲要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对不对？那这意思第一个，你们要在主的爱里的里面；第二个是要把有一个心智要愿意常常遵循主的道；第三，这个人生命里面有美好的果实，有美好的见证。这个人 就是住在主里面，对不对？你从这里看就知道。好，那当然这里提到这个我现在讲的都是字面的意思，背后另外一个意思是，其实就是我要问我自己跟主的关系是怎样，就是今天要问自己我跟主的关系。所以这个问题呢，这个那个杰米，这是讨论一定要提出来讨论，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否在住在主里面，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其实是这个意思，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怎样，这是一定要提出来的问题，要讨论的这一题是一定要讨论的。那第一部分要讨论就是如何去分辨纯正的基督教的信仰，圣经所启示信仰，如何去知道它是否是敌基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这个现在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带的这个第二章后半段是前半段讲异端的信仰，后半段是讲要住在主里面，所以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拿来做讨论的问题。如何分辨异端和纯正的信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提到这个，我今天与主的关系，我是否住在主里面。那当然分辨我们是否住在主里面，一个是看你生命的果实，第二个是否枯干，第四个就是说，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说哦，他属灵的生命枯干，他失去的喜乐，没有生命的力量，也不想侍奉，也不想聚会，也不想读经，也不想敬拜，那
想退会
退会那这样的人可以说他这个人自己已经离开了主，他不在主里面，那今天要问为什么，对不对？好，那为什么的答案是在十五、十六、十七节。那杰米，这一题的答案是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五、十六、十七节。
哦，
一个人为什么会没有住在主里面？信主以后竟然没有住在主里面，他的答案就在十五、十六、十七节。因为他爱世界超过爱神，用简单的话就这样讲，好吗？但这讲出来好像在骂人一样，就是把眼目跟心思意念都放在世上的事跟别人身上，这样，好吗？
世上的事是看得见的。
Yeah。总之人就是没办法，人就是会被这些影响，真的，别人对你好一点你就心情好，别人对你不好你就心情不好，但是你说你这样怎么能叫有信心呢？你信的是神，你又不是信旁边那个人，对不对？那个人对你好不好，人他有一天一定会变
好
旁边这个人，对不对？应该是说阻碍我，让我今天能是在这个教会，能在神殿，主爱我，让我有工作，身体健康，主爱我，让我有服侍的机会，让我还能来读经，主爱我，所以我也爱主，他的爱使我有信心往前。哦，这个人对我很好，感谢主，他变了心，感谢主，主仍然爱我。因为当我们一旦把这个拿掉，说哦，那他我的情绪被他影响的时候，你已经把他当成你的主了，就变这样。为什么一个人会不住在主里面？因为他把另外的东西变成主了，他住在那个人里面，他不是住在主里面，就是我们被旁边的东西带着走。我也会这样子，我也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晚上睡不好就是因为这样。可是我看到我们一些弟兄，真的，他们真的，我有时候看他们去工作，我去看他工作的地方，实在是没什么可喜乐的。可是这个弟兄每天早上跟我通电话，他就说：“好，牧师，今天要感谢主，哈利路亚，就是要赞美主。今天我就要快乐过一天。”嗯，其实我去看他也没做什么生意，好像没什么可以喜乐的事，但他就是很喜乐，他每天早上都很喜乐。 后来我问他，哎，你怎么这么喜乐啊？我烦得要死啊，他都很喜乐。他还牧师，你知道，每天早上8点就有弟兄跟我一起晨更读经，八点洛杉矶一个弟兄，每天早上8点，已几年了、啊，每天早上8点一定在电话里跟他一起读经，然后祷告赞美哈利路亚，然后读经一个小时或半小时，然后去上班。洛杉矶那弟兄上班，他也去上班。我曾经提过他的见证。然后这个弟兄不是到中国大陆去旅行吗？去中国大陆也打电话给他，哎，来读经，每天早上啊，你看，他生命就这样被建立起来，他就这样子。我看他也没什么发财，也没什么，他困难也不少。然后去看他工作这样，也没什么喜乐，可是他就是很喜乐，他比我喜乐多，比牧师还喜乐。你看，牧师每天愁眉苦脸的，他说：“哎呀，要快乐，要喜乐。”我说：“我知道，但是我很烦。”因为有另外一个弟兄在旁边做他的 support， 你知道，这一点是在教会很需要的，就是旁边有一个属灵同伴，属灵同伴帮助我们度过困难。有一天你也可以建立别人。好，那个真的，我刚刚提到一个很大的 group 有这样的function purpose， 小小的两三个人也可以，也不需要很大，一两个人，其实有时候很知己的属灵同伴一两个就很够，就很好，好吗？好，所以这个不住在主里面，或者说失去了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团契交通 fellowship， 常常是因为15节到17节所讲的这些，把人的心带走，包括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在里面。啊，当我在这个境况当中的时候，我就不在主里面了，我自己就开小差溜了，好吗？好，可以把它关掉。
好。